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了，他去耶路撒冷跟他们辩论。耶路撒冷不是保罗要去辩论的地方，你如果读加拉太书，你不会想到保罗去耶路撒冷跟他们辩论，因为他根本不需要不需要承认耶路撒冷特别的地位。而事实上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原型的教会，慢慢他也离开了整个耶路撒冷的系统。耶路撒冷教会到底最后怎么样了，我们没有证据，是不是慢慢消灭了，是不是慢慢示威的，是不是跟犹太人妥协了，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刚才讲新的事情，新的事情什么？保罗自己说，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而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称义。所以这里你会看见保罗的话那么强烈。我们再看刚刚我们加拉太书的话，第三章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这里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说到在加拉太省的聚会啊，保罗传福音或圣灵降下来跟在该撒利亚彼得传福音一样，但保罗既然讲这个话，看样子他们受了圣灵，认识圣灵也没有错的。第五节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呢？福音两个不需要，是因你们信呢，还是受圣灵呢，还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得圣灵呢？好了，这里讲了很多的事情，讲到彼得讲保罗在真理上讲因信称义的问题了。好，刚才我们讲到第四章的末了提到这些问题，我们再看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第二十一节，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律法上也讲了，所谓律法就是旧约的律法，旧约圣经。圣经上怎么讲的？因为律法上记载的，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亚伯拉罕是有两个儿子，其实不是两个儿子，这提到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就是以实玛利啊，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是以撒。然而呢，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怎么是亚伯拉罕凭着自己作为的？不是神的作为，不是神要他做的。那自主的妇人所生是凭着应许生的，天使对撒拉应许，明年就是你要得一个儿子。24节，保罗解释旧约了，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月，你看这里讲的真奇怪了。他说这两个妇人就是两月，换句话说什么呢？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旧约是什么呢？是以斯玛利代表的。新约是什么？以撒代表的。弟兄姊妹，真是你要晓得，我们刚才说新的就是旧的，新的意象其实就是旧的。为什么呢？其实是一开始就是意思，保罗说的一开始就是告诉你们，一个是旧的，一个新的。结果他们在新的里面守旧的，也就是说跟随了以撒，但是守了旧约，守了律法。他说什么呢？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下甲。注意保罗这么讲啊，讲了一个约，没有讲第二个约。Understood 啊，大家应该知道的。他说一约是出于西乃山，西乃山是什么？律法。生子为奴，他的生下来以实玛利是做奴隶的，在律法的底下永远是奴隶，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自由的，因为律法给我们许许多多我们所不能做、做不到的事情，而我们永远背着良心的罪恶。很多人就是说，我没有违反律法，那是因为你良心不敏锐。犹太人来讲，违背律法只有靠着献祭，可是献祭不能真正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赦罪的自由是完全真自由。这里注意到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下甲两个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哦，这几个字真是要很好好思想。保罗既然说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当然我们说加拉太书是主后可能49年到51年之间所写的，保罗还没走完他的路。 可是他已经看见了现在的耶路，耶路撒冷，当时的耶路撒冷，也就是他去访问过耶路撒冷，谈论真理问题的时候，他所认识的，是跟耶路撒冷同，跟夏甲，跟西乃同类，是什么？为奴的，仍然在律法底下。换句话说，耶路撒冷教会，原型的教会出现了以后，并没有改变整个犹太教，并没有把犹太教从律法里面解救出来，仍然回到律法里面。耶路撒冷犹太教还是回到律法里面，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这里第一次讲耶路撒冷教会的母亲，教会是我们的母亲啊。这个天主教抓住这句话呢，讲教会的母亲，讲了很多的信息啊。我想如果你有天主教的背景，一定熟悉这句话。为什么教会的母亲？因为彼得，因为保罗说的。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强烈的征战，保罗这些强硬的话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征战是相当厉害的。所以当他们在那里起来辩论，使徒行传怎么说？辩论了很久，他们辩论已久，需要做决定了。使徒行传十五章，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啊，他开始讲他在该撒利亚的经验。我们一开始就讲为什么把这件事情放在一起呢？因为这哥里派的人最后到使徒面前的时候，幸亏彼得有这样的经历，他能够说这样话。彼得话是什么？他承认保罗的工作，他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说他在外邦人那里传福音，也就是说在该撒利亚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已经做工了。他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这就是指着他在该撒利亚、在哥尼流家里所做的见证，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信主以后所以得洁净，我们良心会做洁净，我们心会洁净。为什么？因为信心的缘故，相信因信诚义，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信心是有理由的，我们的信心是因为从旧约里面看见属灵的原则。旧约的原则是什么？借着献祭叫我们良心得了平安。我们的理由，更强的理由，就是说真正的祭物只有一个，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所设定的祭物，为我们的罪做了中保，把他自己献上，因为用他的身体担当了我们的罪，赦免了神借着律法给我们一切的指控。所有一切在律法中间的指控都不再存在了。我讲过这些故事。当马丁路德起来重新恢复因信称义真理的时候，撒旦来试探他。有一天他正在低头做 写东西的时候，也许在做注释的时候，忽然撒旦向他显现，把他所有的罪写在墙上面。马丁路德看见每一条所写的罪都是真的，他的确犯了这样的罪。撒旦的控告说：“你根本没有资格来传讲福音。”但是马丁路德那时候大概用 红笔蓝笔，我也不晓得，当时就把墨水红墨水往墙上一撒，说了一句话：“然而神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一切的罪。”撒旦不见了，墙上留下一片殷红啊！这是教会历史中间的故事，我相信是有相当的根据。今天我们所以得的罪的赦免，不是因为行律法，也不是因为我们守住旧约。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守住律法，但是呢，彼得讲的话已经清楚了，彼得很知道神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底下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彼得这句话非常的重，我们背这个恶都背不动了，我们祖宗的恶给我们历代以来守的律法守不住了，为什么要把同样的恶给他们呢？你记得耶稣讲的一句话吧：“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我那边讲了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一个牛只能负一个恶， 从前他们做法利赛人，像保罗一样，就是负法利赛人的恶，因为他跟从哪个老师，哪个老师就规定好多好多的条文，你要这样做这样做才是好的犹太人，才能蒙神悦纳。但是耶稣说，背起我的恶，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恶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为什么？叫你把你的恶放下来，把你的重担放下来，背上耶稣基督给你的恶。耶稣说，我的恶是轻省的，我是容易的，你们只要跟随耶稣就可以了。所以怎么会轻省呢？因为我们背了耶稣的恶。我的恶是容易的，我是轻省的。 His yoke is easy and his burden is light。 彼得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祖宗都不能，我们祖宗给我们的恶我们自己都守不住，你叫他去 做犹太人，守全套的律法，然后才能得救，不要，不需要了。我们得救，他再次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或者这里翻译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所信的，这是和他们一样的。这两句话可以倒过来翻译。我再说一下，大家注意哈，这里中文的翻译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也可以倒过来翻译，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这是我们所信的，和他们一样。因为相信，所以得到了恩典，所以和他们一样。所以今天我在这边对于还没有信主人一个最重要的劝勉，就是说，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使徒们也好，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这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自己名下，众先知的话与这意思相合。他举了阿摩斯书讲到这个修造大卫祷告的帐幕。所以你看，这里耶路撒冷公会的第一次大公会的决定，根据圣灵的工作，根据自身的经历，还有根据圣经的预言，这三个原则完了以后，雅各就定断这个事情。结果呢，就决定叫加拉太的信徒啊，他们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说，简单的啊，我们既拆了犹大和希拉啊，他因为第八节，因为二十八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所有的律法变成四件事情，就是禁戒偶像，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已经把所有旧约的律法解除了，人得救不是靠着行为，而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死有极大的功效，能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在这个时候开始定型，变成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在这里加拉太书所透出来的尖锐的话呢，我再给大家一处经看，加拉太书再有一处，大家看三章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常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的话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明白了当时征战的激烈，其实呢还没有完。保罗一生面临犹太人的逼迫，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五节，他到处传福音的时候都有犹太人跟着，破坏他所讲的，破坏他所传的，很多人要信了，但是底下呢犹太人就来破坏。你看十七章，我们很快就讲完了，十七章第五节，他们中间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 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这里讲的前进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讲近前人啊，近前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人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拒了一些事情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和争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到处有各种抵挡，他被控告的第十八章第十二节讲到什么？他们控告他。到加里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在哥林多了。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的公堂，说第十三节，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他们控告保罗，你毁坏了犹太人规矩，不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不按照律法敬拜神。你知道犹太人有很强烈的观念，为什么？因为他们进到耶路撒冷，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说我你们要在我拣选的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能够敬拜神。后来就证明是耶路撒冷。他们在耶路撒冷设了建了圣殿之后，就在那里敬拜。他们以为他们真正在敬拜，行着律法的规矩，但他们的心没有归向神。斯蒂凡的信息提到这个问题了。他们控告斯蒂凡说，你在糟践圣所，糟践律法。同样的话在攻击保罗。所以我说保罗跟斯蒂凡是其实是双生子，他不晓得他看见斯蒂凡寻道，神拣选他来代替斯蒂凡，同样接受犹太人的攻击。同样的话再出现，他们控告保罗，第二十一章他们控告保罗什么呢？二十一章第二十节，这里呢，保罗最后一次回耶路撒冷，他知道说要在耶路撒冷，在面对耶路撒冷的问题。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喜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这里，雅各长老都在。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这句话一方面是好事，一方面是坏事。为什么犹太人信主很多了，可是都为律法热心，并不是真正明白救恩的意义。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雅各的话很特别，到底是说保罗好的还是不好呢？你很难判断。他借着称赞他，好像规劝他，你不要这么坚持，众人必听见你来的，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去行吧。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这什么愿？拿细尔人的愿。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拿细尔人的愿满了以后要剃头，这个头发就留下来放在神的面前，证明他曾经离俗归圣。这样众人就会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保罗是不是循规蹈矩遵行律法的？保罗不能否认，我没有循规蹈矩，不遵守律法，那不是完了？所以把他僵住了。结果呢，你看这里话，我们已经写信，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立时牲畜的戒饮。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公报，十五章大公会议的结果。到了第二十一章，耶路撒冷教会还在那里 post， 他挂在那里。保罗于是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一天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入圣殿，报名洁净日期已满，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真可惜，保罗差一点做的事情，但是阴错阳差也是神的拦阻。为什么呢？那其实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二十九节就解释了，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洛菲摩同保罗的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你这都剃了头了， 这个希腊人常常剃光头的，你现在看电影都是剃了头，他什么军人什么都没有头发的，剃得干干净净的，所以特洛菲莫可能是个光头。现在拿西尔人也把头都剃了，保罗也剃了头了，看起来都像了，剃了头光头看起来差不多，是不是？所以他们误会了，以为他是带了特洛菲摩进了圣殿，而特洛菲摩是外邦人。那些拿西尔人约完了以后把头发剃了，也是光头。结果呢，合成都震动，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就关。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捉拿，以后被去解去该撒利亚受审判。你看这些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特别要讲保罗，而是讲到这里为了福音真理的征战。今天我们传的福音简单，我们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信心的缘故。不管谁都是这样，他们和我们一样，没有第二条路可以得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第二个名可以靠着得救，而得救的路也只有一个，因信称义。信什么？信耶稣是基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信他是什么？信他是神的儿子，信他一用他的身体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叫我们不再受罪的刑罚，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完全的赦免，没有保留的赦免。弟兄姊妹们，保罗一生的路最终被捉拿被审判，当然后来他又被送去罗马做审判，这是他的所采取的路。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犹太教跟基督教分道扬镳了，再没有办法合在一起，因为坚持守律法就是废弃了耶稣基督福音。保罗讲了一句话，加拉太书第二章五节说，他对彼得都起来抵挡，为什么？为了叫福音的真理仍旧存在你们中间。这句话带有先知性，福音的真理仍旧存在我们中间，所以所有律法主义割礼回到犹太教的路断绝了。更重要的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提的一个观念，一个新的字，也许你不觉得那么突然，但你要晓得保罗在当时提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名字叫什么？在上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不再是也不应该是所有宗教信仰的根基，不自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在上的耶路撒冷才是。保罗也许知道以赛亚书所说的天上的新天新地，他也许没有约翰那样的异象的经历，在拔摩海岛上面看见圣城，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降下，他也许没有这个经历，但是他灵里面知道真正的教会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一个才是真正的原型，永远不能改变的。可是地上的教会都有人的问题，而且需要一步一步的面对。耶路撒冷教会在使徒行传以外就是加拉太书里面出现，而并不是正面的。耶路撒冷教会被，或者说吧，不要说耶路撒冷教会吧，至少耶路撒冷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看见雅各说兄台请看，犹太人信徒就几万，好几万呢，在耶路撒冷，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神所要的，那一些不过是地上的影子，虽然是实物，虽然是实体，是一个教会，但真正的教会在属灵里面，在信仰里面，在信心里面，在真理里面。所以我们也不必在地上找完整的教会，完全的教会没有的，只是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教会。这也是为当初我为什么提出来，不仅是讲使徒信经，也开始讲教会系列，因为教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我把耶路撒冷教会就要讲的放在一边，以后我们看见其他的教会，可能我们也再也没有机会讲加拉太的众教会，因为其实除了加拉太书之外，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加拉太的众教会也不过于两章圣经而已，以后的发展我们也不知道，而且所有的教会过了一段时间都没有了，都消灭了，人事的变迁啊，政局的不稳定，国家的改变啊，城市的移动，人口的流动，都会教会改变。可是几千年来真正的教会没有离开地上，一直还在地上为主做见证。这也是我们今天虽然人少，但是我们所传讲的是教会的真理不会改变的。 不管有多少人，我们的信息都没有改变，因为这是圣经，这是神所说的。你要知道当时大公会的决定很重要，一个是借着圣灵的工作，这个人不能模仿，第二个是个人亲身见证，更重要的最后他回到圣经里面。所以必须好好读圣经，你读了圣经才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掺杂的，什么是假的。我一生的工作就是读圣经，我一生的侍奉也就是传讲圣经。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兴起更多的人喜欢读圣经。我跟你讲，读圣经是要花代价的，我没有讲，可是你要真正研究保罗的行踪，你一定要把加拉太书跟使徒行传对在一起才会明白。然后你也知道加拉太书为什么保罗用这样重的语气反对律法派，而说在基督里的自由不再做奴仆的恶，叫我们不再受奴仆的恶，在基督里的真自由。所以说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来归给你，因着你自己的话语留存在我们中间，让保罗所说的福音的真理仍旧存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你。主，我把一切的敬拜荣耀归给你，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仰望天上的事情，看见在上面的耶路撒冷，不是在地上任何一个教会，叫我们的心归向耶稣基督，完全的归向他，直到看见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直到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荣耀显在地上。主，不是别的，乃是你的工作做成在我们这些你的儿女身上。我们得救是因为信心，所有的神儿女都是一样，不是因为行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纪念我们，求主保守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